好，苦难中的恩典，我想这一卷书是非常多的牧者、传道、哲学家做过非常多的注解。那这一卷书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：最好的人也可能遇到最坏的事，不是说最好的人就不会遇到最坏的事。那么最好的人遇到最坏的事，这里面有四波，这个从你不知道的原因临到的灾难，有天灾也有人祸，而把他数十年来的经营、他的事业、他的家庭、他的儿女全部毁于一旦。按着我们人来看，不会有人可以承受住这一种一波又一波的攻击，很少，包括我们主内的也非常少。能够承得住的，那就是多年来他篱笆内的生活把他保护住了。他不只享受篱笆内神的带领跟祝福，他也深信篱笆内的主不会亏欠他。但是我们也倒过来看，许多人属灵的境况好或不好，总是会有某些时候某些事件把他的境况显出来，可能遇到某些灾难、某些状况，身体上的、心灵上的、产业上面的，甚至包括自己以皮代皮，这第二章会提的，全部都拆毁掉。我不晓得，大概十年前有一场台风，把一个弟兄的家拆毁了，一生中的积蓄，一个工厂，工厂有一些重机，这个都是很多设备多年来的，有一些机台还在负债，然后一场台风水淹过去，全部都覆灭，然后辛辛苦苦的产业一夜之间全部都没了。政府补助很少，少得可怜，因为你是民间企业，所以几千万的东西一夜之间没有了，然后反而负债好几百万，银行还是要给你追啊。他就说你那个产业你被吹走了关我什么事，钱已经拨给你了。这一夜之间家庭巨变，那弟兄不太过得去，我是很能体会，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也不太过得去，因为这是一夜之间的。本来人生有一种梦想是在这家工厂、这家公司，那突然之间每个月有收入，变成每个月开始负债，一夜之间，如果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？约伯他有几个祝福，而且是一般人达不到的。我们总会有某些点在某一个地方是没有那么顺，但是他看起来几乎是无懈可击。大家仔细看，先从他的信仰，是神亲自挂脖子。神怎么保证这个人呢？神向撒旦说，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阿们。如果今天这种话由神来对另外一个人说，说在我们身上，哦，某某的，我们教会信赖的某某弟兄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阿们吗？那我告诉你，那就表示你整个信仰生活，你里面生命非常成熟，很被祝福，才会为你做这样的注解。若是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这样被夸奖，喜不喜乐？喜乐吗？喜乐吗？如果后面有这些灾难四波而来，还能够喜乐吗？神给他夸奖之后，带来整个撒旦的不满意攻击，当然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先有一个观念，神是造物者，人是受造之物，所以他敢这么样 为约伯做见证，说这种话，神就有办法把约伯带到这样的状况。阿们。我女儿，我喜欢讲不在的那个女儿，今天请教的那个女儿，有一次我跟她的好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她也特别叮咛我说，爸爸你不要带我朋友面前说我坏话。说不会啊，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，我怎么说她坏话呢？特别这个朋友她很看重，后来她这个是不是男朋友，是的。那说既然是男朋友，不需要说你坏话，你坏跟好他以后慢慢会知道。那我们简单见面聊聊天而已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你要知道我对你，我当然认识，我认识他，他有他很可爱的，很单纯的，很依靠主的，当然也有他的软弱的一部分，但是我总觉得在我心中他还算是不错的。好，谁能够跟他交往应该也算蛮幸福的。这是我的看法，但是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。我的根据都是数十年来我养他的过程中，他的互动产生出来的。我对他是有相当的认识。当神敢向约伯说，你有查看我的人，我的仆人名叫约伯，他的信仰呢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？他是向撒旦说的。他为什么要向撒旦说呢？实际上神也可以不用说啊，可是神就愿意说，因为他知道约伯这数十年在黎巴嫩的生活是让神可以为他挂脖子，所以神愿意这样子说。然后这么说了之后呢，撒旦就开始想办法推翻神的看法。其实人有时候会跟撒旦一样无知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这么说，而我们蒙恩的状况是神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这么信，这是最单纯的，也是最蒙福的。比如说当你读到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如果你明天那时候刚好有忧虑，这个时候你就跟着主啊，你的话跟我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而我明天有一点事想可能会忧虑，现在求你帮助我，我就把这一个忧虑交给你。阿们。当下你愿意这样跟主互动的时候，你就是真正蒙福的人。你不会说怎么可能，主啊明天要找上当，而明天孩子怎么样，而明天又怎么样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怎么可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很大去突破的。我们可能的现象是会根据好像事实这样，危险很多，病毒很多，问题很多，但是你这样想的时候，又神又这么启示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落差，而这个落差正是我们不能够信神说的话，也就是我们忧虑的其中一个来源。所以当神说你有没有查看，有没有看，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撒旦就不满意，他立刻提出一个说法，说当然啦、你对他那么好，因为你把保护他，所以他当然那么好啊，他当然爱你啊。你要了解这问题出在哪里吗？他是不信神说的话，而他根据什么呢？他根据他观察人，所以如果你把篱笆拆掉，你开始剥夺他你曾经给他的祝福，他就会跳脚，就会不高兴，就会开始对你生气，甚至当面气掉你。他说的到底对不对？如果用在一般人身上可能是对的，因为的确也有很多人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有个牧者开个玩笑，他说在我们还没有审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踩到香蕉皮，我们只是说倒霉，谁帮丢，怪那个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但是现在我们有审的时候，我们踩到香蕉皮就怪说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踩到香蕉皮，我们要多一个神可以怪。
所以撒旦他根据了他对人的观察，所以他敢跟神说，是因为他以为他了解人，所以他才说那你拆掉他的篱笆，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就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但是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原来拆掉篱笆之后约伯还是那么好，就是刚才的那句话，约伯至少在第一章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起来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什么都没有带来，我也必赤身归回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赏赐的收取的都是耶和华，他的你是应当承受的，阿们。所以撒旦他的看法，第一波的攻击是错误的。那么这个攻击到底厉不厉害，我们先讲一个观念，一个人有财富不一定是家族给他的，而约伯有财富如果按着上下来看，是他的确有用心经营，所以他管理得当，所以他信仰 OK 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而且他还为他的家族献燔祭，保守他的全家跟他有关系的都被保护住了，这是他的信仰没有破口。然后他的产业都是十全十美，大家仔细看，他有7000只羊，3000骆驼，加起来就1000，然后1万，500对牛，500母驴，加起来1000，就是十全十美。甚至他的孩子7个儿子3个女儿，加起来也是10，所以他的信仰他的家庭然后他的产业全部都是十全十美。那么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实际上就是神用篱笆圈住他保护他，而这件事情约伯以前知不知道？以前他是不知道神用篱笆保护他，他知不知道？你们觉得他知道吗？觉得他知道吗？不确定。这些现象是谁说的？是撒旦说的。再跳过来第六节，有一天这些事情这个苦难的开始，是因为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神进到了灵界，灵界的所有天使包括撒旦来到神面前，然后神主动问，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撒旦在干什么？他没事做，他就在地上，地上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中走来走去，看看谁可以吃，谁可以欺负，谁可以欺骗，谁可以弄他一下。如果神没有问，我们还不知道撒旦就整个闲闲没事做，就专门在人间挑拨离间。所以神这么一问的时候，原来是啊、哦，原来撒旦就专门在地上走来走去，所以大家没事也不要在地上走来走去啊、哦，你要被保守住。然后呢，他就讲了，是撒旦说的，主问他，你有没有用心查看？先把这4个字你记在心里，用心查看，你有没有做功课？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你们用心查看。我跟你讲，他绝对用心查看，因为他早就想下手害属神的人，但是他不能，而且他的确用心查看，主的主问他的时候，他才肯立刻说，你把他的东西拆掉啊，篱笆拆掉啊，然后剥夺他一切的，看看他会不会要你。所以他一定是用心查看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第9节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第10节，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你的家产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
哦，他说出一个事实哦，
这个事实由撒旦说的哦，你保护他，你圈住篱笆，你为他开路，所以他有骆驼，有母驴，有产业，有儿女，有家庭，甚至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都是你祝福的，因为你爱他圈住篱笆。
阿们。这个话今天你要记在心里面，不管外面有多少变动，今天神的人，神总是把篱笆画起来，我们是在篱笆内的祝福跟春天，阿们。但是神不太觉得不太够，他觉得还不能达到他心中的理想，所以他在有一天来问撒旦这个话的时候，神知道约伯可以承担多少，阿们。他也知道撒旦的攻击会多严厉，但是神不是冒险，如果按我们来看很冒险，这样子约伯万一倒了，神不做说话不算话吗？但是我们要先跳来最后一步，神不会让他的话失去力量，阿们。所以他愿意，他也敢跟撒旦说，你用心查看，然后这么好你觉得如何呢？撒旦提出来的说，那你剥夺啊，篱笆拆掉啊。那么拆掉之后呢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这个就是撒旦的说法，也是他根据他以为人就是长这样子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不错，剥夺他所有的。然后神怎么说呢？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好，到这里为止，到这里为止，这些事情约伯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只是很单纯的、快乐的、天真的过他篱笆内的生活。他并不知道天上有一个对话，是神跟撒旦的对话，所以他正做他平常做的事情，而他觉得时间到了，该献燔祭就献燔祭，为家族祷告就祷告，该守望就守望，他把他自己当尽的本分做到了，阿们。听懂吗？他的确很蒙恩，他在篱笆内这数十年，他数十年的为日，然后这些对话结束之后呢，撒旦开始他一步一步的攻击，然后从第十三节开始，这四波的攻击，有一天哪一天不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的原则，反正他挑的那一天绝对是最厉害的一天，一定是你他觉得攻击你会让你倒下去的一天，可能那一天是你比较软弱的一天，或者遇到一些挫折的一天，或者里面刚好有某些事的一天，然后呢就看着他自己的皇城吉日，儿女们通通回来，然后宴席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预备了。那四八人，不用姊妹，四八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四八人也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，一群人要去抢夺约伯，那也不是一天可以预备好的。可见这一些人是撒旦早就预备好，等着攻击约伯的。就有一天，四八人忽然闯来，然后就掳走了牲畜，杀了仆人，然后只留一个人回去报信，就留那一个人回去报信。然后呢，事情不是结束的，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呢，第十六节，第二件事马上出现，而且这里用了一个词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
哦，这个话就更严厉了，是谁从天降下火？是神，是神。撒旦也不说是我，是神。好，第三波呢，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，加勒比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第一波是把人抢夺，天降下来烧灭剩下的，第二波再抢一次，然后加勒比分三队，这很厉害，分三队基本上就把你全部包围了。然后抢夺之后呢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，十八节说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把他的希望也剥夺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家族如果很庞大的时候，他总会有一个想法，希望他的家族有儿女来传承，这是很自然的。而现在连他传承的希望，儿女全部在一夜之间或者有一天全部被拿掉了。撒旦很厉害，他哪里厉害？如果我先剥夺你的孩子，你后面再失去产业，你可能没那么痛，听懂意思吗？因为你总会觉得东西不见了没关系，人平安就好，是不是？东西不见了，产业失去了没关系，经历了一种灾难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有希望。可是连这个希望，这微薄的希望也被剥夺了，而且是留在最后一个时间剥夺，因为人比钱重要吧，正常的人是这样子吧，所以先从产业剥夺，最后击打他的梦想，他的希望，一夜之间，这四波抢夺，天火降下来，再抢夺，那儿女死掉。到这里为止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前面神跟撒旦的对话，我们要从我们的环境中找出答案，弟兄姊妹，没有答案，不会有答案。今天再强调一次刚开始讲的，最好的人也可能遇到最坏的事，阿们。谁来做回应呢？当事人，只有当事人可以为主做见证，只有当事人可以站起来为主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是他被剥夺、被击打、儿女被杀，是他有资格站起来说称赞的话，或者说埋怨的话。我不知道，这个时候很考验人心。如果他讲的是埋怨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也不要太怪他，因为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每个人差不多是当一样的。上个月有一个姊妹，一个月连续开刀两次，腰椎盘突出，有一个晚上突然剧痛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开的，然后剧痛。去中国医药学院一照，骨科医生告诉你这个很严重，因为实在是痛得受不了，打针也没办法止住，紧急开刀。开了刀之后没有好，在医院里面，然后又检查，又要秦川玉打对的。后来有人又介绍他到816，就是空军医院那一个地方，那边听说一个骨科的主任医生医疗也不错。再给他重新检查一次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你这个月在这个地方开过刀，资料弄在那边，你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重新折腾一次哦，你那个旧的资料不一定会用哦，所以再跑一次流程很辛苦。然后医生也说得很保守，是说啊，你这个状况比较特殊，所以呢， 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那么仔细，所以你要再开第二次刀。这姊妹听起来都会崩溃。那个姊妹她平常是多么的坚强，我跟她遇见的时候，我们认识大概超过20年了，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她掉眼泪，也没有看过她埋怨神。可是因为那个痛到现在还趴在医院剧痛，然后第二次刀，然后开完之后还要有很多后续的事情。他说：“牧师，痛得真的我想死，想死。你让我都没有办法接话，没有办法接，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人可以承受得住的。只能说啊，辛苦了，感谢主，然后为他祝福祷告，也没办法多说什么。他说感谢主，虽然他极其的剧痛，但是他总是有一种信心跟力量把他拖住了。”这样子呢，所以赏赐跟索取，虽然我们的头脑跟理性上都知道，可是想一想，你已经经营了10年跟20年，你这么大的产业，这么好的家庭，这么好的信仰，一夜之间都被剥夺，我们还能够像约伯一样低着头扶起来下拜，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是耶和华，我们能够这样回应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想我们先有这个交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世间很多事情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这个答案是你要跟神互动才会带出答案。阿们。你要亲自经历了某些事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甚至理解了有一个篱笆圈住了。这里面很奇妙的一件事，以前篱笆围在约伯的外面保护他，约伯不一定知道，但现在经历过这些苦难之后，在这里把他曾经风闻有神的这种情况写出来的时候，他还站得住。神的话并没有落空，而撒旦以为会弃掉神，结果撒旦是失败的。他第二章会再来试探第二件事，这个下次我们会讲。但是多年来篱笆内的生活，把约伯光景，他的属灵光景、信仰生活写得很彻底，他的确值得神为他说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就是神为他说的话，而这句话一定会经过环境中不断的淬炼，把这句话成就出来。当然有人会跟我讲说，那牧师如果这样的话，最好不要太被神夸奖。可是如果神不夸奖，你要夸奖谁呢？是不是？而且神知道约伯的心，约伯活在一种风闻有你的情况，对神来讲这是不够的。神希望约伯可以亲眼看见他。如果这个苦难只有第一章跟第二章，没有后面给他全部附加的荣耀，包括再给他儿女的话，我们也许会产生更大的疑惑。但不是这样子的，神并没有让他的人停留在苦难里面，不是。而且神在这里面已经预先讲一段话，他在你的手中，要留他的性命，不可伸手加害他。既然这样的话，约伯不会死，你放心，他不会死，因为神已经说了他的性命必须保留。如果你是撒旦，难道我知道你不是，那你想一想，撒旦会这么听话吗？神说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，你想撒旦会不会听什么话？会不会？那不会，他想不想杀？他能杀吗？其实有些时候你要知道，我们受造之物是很有限的，他不会听神的话，他会听神的话，他就不叫魔鬼，他就叫天使。天使会听神的话，魔鬼不会听神的话。 他不会听神的话，但是他不能不听神的话。所以神虽然把约伯的篱笆拿掉，但是把无形的篱笆圈在撒旦身上，你不能越过，你不可以伸手害他。所以他就算想攻击约伯的生命也没办法，因为神的话已经说在那里，圈住了一个无形的篱笆。撒旦气抵挡不信怀疑攻击他，再怎么残酷他也不能够越过神说这个话。有听懂吗？这里有两个篱笆，一个篱笆是神围在约伯的周围，让他台面好、局面好、生命好、产业好、儿女好、家庭好，他是人间最好的人。当这个篱笆神有一天决定拿掉的时候，神讲了一段话，也是个篱笆，告诉撒旦圈住了他，我要把他交在你手中，但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生命。撒旦不能越过神的话，万物都是按神说的话在运行的，等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。撒旦不会听神的话，但是他不能不听神的话。他如果越过神的话，他就消失了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受造之物。这个过程其实只有神跟撒旦知道，然后约伯不知道。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，他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，他还可以讲出这么荣耀的话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母腹中出来，我现在归回母腹，而我这一生中，再再强调一次，他是这么敬虔的人，他有管理的才干，他才有这么好的局面，产业这么多。任何一个人，你经营了十年、二十年的产业，一夜之间被剥夺，都是承受不住的，而他却可以站立得住。我们有时候用这句话是用得非常的简单的，哦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可是这句话是已经被剥夺一切的人说的话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我觉得很感谢主师，他配得说这句话。但是这句话很荣耀吗？我跟你讲，还不是。下一次我要讲更多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篱笆里的春天，我们每个人一定会经历第一阶段，叫篱笆里的春天，就是神的怜悯跟神的爱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神就是这么恩待我们的。你有聪明、天赋、才干、恩赐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这四波，你的信仰能够站立得住，不是你很厉害，是因为神围住篱笆保护你。你的产业守得住，也不是你很厉害，是神在你身上加添的产业跟祝福。你的家庭很和乐，也不是你很厉害，是神要用你向这个世代显明你是一个基督的家庭。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很好，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，在29章他特别提到约伯这个人是照顾孤儿寡母，当地的领袖首领每个人是尊敬他的，他的人际关系也非常好。他这四波全部都是十全十美最好的人。然后呢，当神跟撒旦说完话之后，这是发生在他的生活范围内，我们称他叫做时空中。神在荣耀中进到灵界里跟撒旦对话，然后对话之后才看见原来他有一个篱笆，现在神把篱笆拆掉。然后有一天撒旦有一天第一波四波人四八的抢夺再降天国，第二波同一天还说话的时候表示是同一天，加勒比人三波人来抢夺，同一天还说话的时候有狂风击打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死了，这些事情全部发生在时空中。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想法说，万事互相效力吗？产业没有了，还
孩子死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还会有这种想法，万事互相效力吗？还是说主啊，为什么坏？还是说主赞美你，万事互相效力？我不晓得，大家可以先在心中揣摩一下。然后第二个阶段，这里我把它讲详细一点，时空中的事情你在时空里面找不到答案，因为约伯是好的，信仰没问题，家庭没问题，孩子没问题，产业没问题，所以你要这边找答案是没有答案的，因为这事情发生在灵界。可是天使按着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，他告诉我们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效力，这是灵界的效力。最大的灵界效力是撒旦，他必须忠心的来执行神要他执行的事，他的忠心就是他尽他原来名字的意思，就是抵挡，就是拆毁，就是不信。所以因为他用力用得很精准，完全没有让人有喘息的空间，就可以把人击打得很彻底。而这个彻底的背后，神的确允许只要留住他的生命，这叫做灵界的效力。他不知道如果到这个地步来，也许可以看到一点点啊，原来是撒旦兴风作浪，他地上走来走去，但是这个完全是神。有一天神进来，撒旦是立到神面前，其实这是神永远的旨意。为什么我要特别再强调一次？因为我们很习惯只有看这里。就是如果我们的眼目只有看这里，你不有答案的，你只会为什么，然后终极一生为什么，然后就走了。如果你眼目看这里，你会觉得撒旦很严酷、很厉害、很攻击，你还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凭什么来攻击我？但是如果你看这里的时候，神在荣耀中，他同意环境改变，他同意撒旦攻击。为什么？应该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在约伯身上，要附加给他永远的荣耀，他所有产业都加倍的还给他，而且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眼看见神，所以神就容许时空变化，容许撒旦攻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求神开的眼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时空的事，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灵界的事。所以这里虽然没有答案，答案在这里，这里的答案是在这里，这样大家清楚了吗？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事情，你就更能够体会赏赐跟收取不算什么，你可以一无所有却荣耀神，而你也可以拥有很多却埋怨神。但是约伯不是这样，约伯在他还不知道背后灵界的事，也不知道荣耀中的事实，他就已经有多年的篱笆生活，让他造就了一个信仰上面没有破绽的一个生活。赏赐跟收取不是他眼睛看的，他不是看赏赐跟收取。如果他只有看赏赐跟收取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都会过不去。所以他不是这么看，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剃了头然后俯伏在地敬拜神，这是多么的荣耀的一刻。我知道如果过程没有人想要，大家都需要跳到最后，最好跳到第38章时向他显现，跳到第42章产业全部加倍还给他。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一个路程，他里面的属灵光景没有办法显得彻底，神敢为他做证，神为他当保人，神为他做见证。那么我们配神让我们为我们做这个见证吗？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你觉得以你现在的属灵光景，神能够这样子来为你见证吗？没关系，先在心里面想就好。打开周报的后面，从时空来看，
有一篇文章，他提到的苦难，苦难虽然找不到原因，但是可以带出荣耀的结果。而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遇到某些逆境苦难不能解释的原因时，会有这几个七个，他列了七个。第一个，白纸黑字的圣经会变成生命的活水，特别在你极其的痛苦忧虑时，打开神的话，神的话可能充满力量，就变成生命活水。第二个，你可能祷告开始有了迫切，会寻求，会呼喊，会真的依靠，就不会变成有气无力，你会有一个迫切的恳求。第三个，我们的聚会可能会变成了一种久等的约会，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模式。第四个，我们的生活会起变化，可能因为经过了这个苦难，我们会有一种感恩的旅程，会很珍惜，真的很珍惜。因为你看以前随便就可以出去吃饭去玩去出国，现在什么都不行。我们经过这个苦难，就把我们圈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，会很珍惜。现在能够出去走一走还真是不容易啊。然后我们可能跟神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亲爱的密友，然后听到也有可能化解神的话，道会变成我们灵魂的粮食。最后经文神的话，这些经文变成圣灵的宝剑。这里七个，等一下我们分组讨论这七个，你的感受最深的是哪一个？听懂意思吗？这七个你感受最深的、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？你也许也经过某种程度的苦难，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样哦。年轻人也会哦，你工作找不到也是一个苦难哦，是不是？你工作找不到，你可能爸爸妈妈天天在念你，你也觉得是苦难啊。你不能按着你的心意生活，也可能是一个苦难。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一种过程中，你产生了一种力量，会知道下一步路怎么依靠神。神的真实在苦难中会显得更彻底。好，这七个大家先想看看，你可以先把七个按着你的顺序，就是你觉得哪一个经历最深的排在最前面，那你先交上第一个印象最深的，对你最有帮助的。第二个就是刚才我提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如果你现在属于环境，你觉得神不可不可以为你说这样的话，听得懂吗？若神有一天要向某一个人，像刚才说，你看某某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你觉得你预备好了吗？配让神这样说吗？好，这是第二题，先讨论第一题，再讨论第二题。好，我们先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愿你再次透过约伯，感谢你，这不是一个苦难跟过程，这背后有你永远的荣耀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看见，或者有天灾人祸，或者有撒旦的攻击，而背后就是你自己的旨意，要存到永远。你透过约伯来显出你的丰盛，显出你的同在跟恩典，把这些话放在了每一位圣徒里面，叫我们眼目看在你的身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对就分组哈，按照你们小组，如果人太少可以并组，然后讨论的就是这七个，你遇到苦难的这七个，哪一个是你心中最迫切的？